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4月7号 ,2020 年啊，我们一年读新约圣经分享的第14周。那今天的进度呢，是从路加福音20到24章。不过我们还是啊，会从19章开始哈。我们稍微过一遍一下这个主耶稣在啊生前最后一周啊的事情。啊，那么在啊过去这个主日呢，有跟大家啊分享过这几天的事情。那因为我们今天呢是在谈路加福音呢啊20到24章，所以基本上从19到24章呢是在讲啊耶稣基督啊这个生前最后一周的事情。所以从19章的28节开始，他就说耶稣呢。啊，来到了耶路撒冷。那过去这个主日讲到，就说主耶稣是荣耀的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那这一天是7天的第一天，所以7天的第一天，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啊，那进来耶路撒冷以后，那么19章41节呢，耶稣看见耶路撒冷呢，就为他哀哭。啊。就为他哀哭。那么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一段。所以那第二天呢，就是星期一啊，耶稣洁净圣殿。那么第三天呢，就是主耶稣呢在圣殿的时候啊，有祭司长、文士跟长老就质问耶稣的权柄啊，你有什么权柄做教训？你有什么权柄来洁净圣殿？那这是第三天。那么第四天呢？星期三啊，星期三呢？圣经没有记载耶稣做什么啊，就是到山上退休。我们知道耶稣是白天呢啊，从橄榄山到耶路撒冷城。那橄榄山是比耶路撒冷城高的哈，然后晚上呢就回到耶路撒冷城，晚上就回到橄榄山去休息，住在那里。那在那边有两个小村庄哈，啊，一个叫做伯法奇，一个叫伯大尼。那我们知道伯大尼呢有一家人住在那里，就是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住在那个地方。好，那么啊，我们讲到了第四天，那么第四天呢，卖主的犹大呢跟祭司长。啊，商议好了，用30两银子呢，要出卖耶稣，找一个机会呢，抓耶稣最好的时机。好，这是第四天。那么第五天呢，就是星期四啊。那么第五天呢，就是吃逾越节的晚餐。那么吃完逾越节的晚餐以后，耶稣设立圣餐，然后带着3个门徒西门。啊，就是彼得、约翰、雅各到克西马尼园祷告。那么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完了以后呢，这个犹大就带着祭司长的仆人呢来捉拿耶稣，然后就连夜的审判，审判到天亮的时候，就把耶稣送到这个啊比拉多那里去。那么这个就是第六天啊，第六天就是耶稣受难日，也就是我们这个星期五。那么在那一天呢，比拉多就判了耶稣钉十字架。那么到了那天下午3点钟呢，耶稣就啊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约瑟就把耶稣的身体啊埋葬在他新的坟墓。好，然后这是第六天，第七天呢就是安息日啊，所以安息日。然后这是星期六嘛哈，然后再来是另外一个七天的第一天开始。就是啊，耶稣复活日就是星期天啊，所以我们现在叫做 Easter Sunday 是这个啊星期天，然后这个星期五呢就是这个 Good Friday 啊。那有人就说为什么叫 Good Friday 哈、啊？那么啊，如果你去 Internet 查一下呢，你就会看到有很多这个啊不同的解释啊。那有一个解释说 Good 这个字呢啊，它有一个意思叫做 Holy。啊，就叫 Holy Friday 啊，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解释。OK， 好，那我们现在呢来看这个路加福音哈、啊，刚才讲到19章啊，主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众人呢围在路旁，那么拿着棕树枝，口里含着何善那、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啊，这个是我们已经讲过的这一段。那再来就是耶稣呢到了圣殿以后， 他洁净圣殿，他说我的殿呢必作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因此就把这些做买卖的人呢给赶了出去。好，那么到了我们看第二十章的第一节，他说有一天耶稣在殿里面教训百姓。那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祭司长跟文士并长老上前来呢，就质问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谁给你这个权柄？那耶稣呢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用一个问题来问他们说，那约翰的洗礼约翰施洗约翰传这个悔改的洗礼，那他就做这个洗礼的权柄呢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那这些宗教领袖就不敢回答了，因为呢施洗约翰的洗礼呢，如果他们回答说是从天上来的权柄，那接下来问题就说，那你们怎么不听不信呢？那如果这些宗教领袖回答说这是人间的权柄，那很快的这个那些认为施洗约翰是先知的人呢，可能就要拿石头打他们了。所以呢他就只有用一句话说，二十章七节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耶稣就说，那我也不告诉你，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件事情。好，然后呢接下来二十章的第九节耶稣就设了一个比喻，然后用这个比喻要来说明他刚才讲这个权柄从哪里来的这件事情。他说到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那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呢把这个葡萄园租给园户然后呢这个主人就离开不在家，到外国去了。所以你看耶稣在讲这些比喻常常就说主人离开不在家，好，那么这个时候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呢，你们做了什么？那么当主人回来以后呢，就会去判断你们做的事情。所以常常我们看到很多的比喻都是用这种方式在呈现，也就是说当神不在的时候，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这样子做一个比喻，就是说主人就是将来耶稣是要回来的时候呢，是要按照这个情形呢来审判。所以他做这个比喻，他说这个主人有一个葡萄园，然后呢把葡萄园就租给园户，园户呢应该怎么样？按时交租嘛按时付租金嘛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租一个这个店面租一个这个什么办公楼你每个月月初呢你就要付租金嘛。好，那这个葡萄园的园户呢就没有付租金呢。好，所以呢这个就主人就差派一个仆人去园户那里要租金，结果呢被打了一顿，空手回去。那再又再打发第二个仆人去呢，又被凌辱，叫他空手回去。那差派的第三个仆人呢，结果被打伤出去了。那这个时候呢，葡萄园的主人说，那怎么办呢？好，那我打发我的儿子去呢他们应该会尊重我的儿子结果这个园户看见这个儿子来了，就把他杀了，然后就说将来这个产业就归我们。好，那再来就是讲说，那这葡萄园的主人回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呢，要怎么样来惩治这些园户那意思就是说要把这个葡萄园收回另外给别人嘛。就好像说你今天有个办公楼租给人家，这个租金呢就这个房客呢都不付租金，必然你要把这个办公楼收回来另外租给别人的道理一样。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比喻是什么？那比喻就是说神差派先知来对你们宗教领袖讲悔改的话，结果你们不听有的就把先知打一顿，有的就把先知给杀了。好，那么当神差派他的儿子来的时候呢，你们仍然不听，那接下来就预言耶稣要被杀死的事情，那因此就要把葡萄园收回来。所以我们看到以前也有这样子的比喻，就是说神就把这个什么 你们不结果子的人呢，就把你这个产业收回来，另外给别人。好，所以我们就明白，耶稣讲这一段话呢，是在告诉文士跟祭司长指着他们说。那么他们明白这个耶稣说话的意思，但是他不敢下手捉拿耶稣，害怕这个百姓，因为那个时候百姓还是在拥护耶稣，说何善呐、啊，何善呐、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所以他们就想一个办法，就找了一个这里翻成奸细我们说间谍也好，就找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就混在人群当中呢，就问了耶稣一个问题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应不应该纳税给凯撒？”好，那这种叫做双面刃的问题。如果耶稣回答说不应该交税给凯撒，马上呢他就犯了罗马人的这个法律，就可以送给罗马人这个判决。那如果耶稣说我们应该交税给凯撒，那这个犹太人百姓呢就很不高兴，马上就让这些百姓呢大起反感。所以这个叫做两面刃的问题。那耶稣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他就说：“你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你看这一个钱上面的像跟这个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他就说：“该撒的物呢，你就归给该撒。”就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来回答了。那这一件事情呢，到了耶稣在这个星期四晚上吃完逾越节晚餐，被祭司长他们在审问的时候呢，又重新提出来，但是呢，把它扭曲什么？扭曲说耶稣说不该纳税给凯撒啊，所以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件事呢会被重新提出来。好，再来二十章的二十七节，那么有另外一派的人叫做撒都该人。那么撒都该人呢，在政治上是比较有实力的人，也是有钱的人。那么撒都该人呢，认为这个没有复活的事情，死人不会复活，所以他们就问了一个很有逻辑性的问题。他就说有一个人家里有七个兄弟，然后呢，大哥结婚娶了这个太太，可是呢还没有生孩子，大哥就死了。因此按照摩西所教导的他们的律法呢，就说那么第二个弟弟老二就应该娶嫂子来为大哥生个儿子，这个传宗接代嘛，好，就是继承他的产业。结果呢老二也死了，也没有孩子。那按理类推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那七个这正好那七个儿子呢通通跟这个大哥的太太嫂子结婚，然后没有一个人留下这个孩子。好，那这一个逻辑性的问题就说，那么当死人复活，撒都该人不信死人会复活，就故意问这个问题。他说那死人复活的时候呢，这一个女子应该算为七兄弟的谁作为太太？好，那耶稣在回答的时候基本上呢讲了两点。第一点呢，他用这个世界跟那个世界做比较。他说这个世界的人就是我们现在嘛，他说这个世界的人呢有嫁有娶所以呢有这样子的关系。但是那个世界就是死人复活以后呢就没有嫁娶的关系，因此呢你们问的问题根本不存在，所以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好，你就明白他回答这句话的意思。再来呢，耶稣呢又讲了第二个重点，他说神是活人的神他说摩西呢在荆棘篇上说我们的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句话怎么解释摩西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已经死了，那怎么会是活人的神而不是死人的神呢？那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原来呢在神的眼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身体虽然死了，但是呢他们必要复活，所以呢对他们来讲他们是活人，他们是活人，在神的眼中来看呢他们是活人，因此将来会复活的人所以这个耶稣呢就用这句话堵住撒都该人不信死人会复活的这个事情所以说神是活人的神。那这样子希望大家明白 这一段的解释。那么二十章四十一节以后，就耶稣呢反问大家一个问题，他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可是呢，在诗篇上，在诗篇哈，大卫又指着自己说呢：‘我的主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啊，让我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二十章四十四节呢，看起来是一个互相矛盾的问题。”如果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后代子孙，怎么大卫要叫他的子孙说：“我的主，我的主，你坐在这个神的右边呢？”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我们称他就是互相这个矛盾的问题。那这里面呢，其实耶稣是在表达他身份的一个超越性，也就是说他身份的超越性已经超越了这种血脉的关系，超越了大卫后裔的关系，而是呢他表示说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君王要来的主。那么到了二十章四十五节，那众百姓听的时候呢，耶稣对门徒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要防备文士啊，就好像之前呢，耶稣跟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意思就是说呢，他们说的跟做的哈，其实呢是不一致的，所以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说的话哈。那现在呢，说你们要防备文士，文士是什么意思呢？文士在当时的社会就好像主日学老师或神学院教授哈，是专门跟你解释圣经，解释这个你不懂教义上不懂的事情。所以这些文士呢，当然就很受尊重嘛哈，他们就喜欢穿着这个长衣哈，我们穿着很体面，然后呢在街上走，那大家看到文士就说：“老师好，老师好啊！”用这样子一个问安。那如果有吃饭的时候呢，就说：“老师，老师，请你坐这个首座啊。”所以呢，文士呢就是一种，他批评是一种这个沽名钓誉的喜好，这个身份喜好恭维的人。那私下呢，他们有喜欢钱财，所以会侵吞寡妇的家产。那这里面就讲到一个问题，如果文士是当时解释圣经的人，他们应该非常的清楚圣经怎么样讲末日的审判，所以呢基本上呢他们就是不信你会解释圣经，那你也讲到说神来有一个末日的审判，可是你就不相信说我今天所作所为会被神来审判，就是说神会审判别人，就是不会审判我的意思。所以呢在这里面二十章四十七节就说这些人忘记了末日有审判，耶稣就说这些人在审判的时候要受更重的刑罚这件事情其实后来在雅各书呢也有讲到，就是说你们好做人师的你们要小心了。好，那么到了二十一章呢，耶稣呢在圣殿里面圣殿里面呢有一个奉献箱，那钱投进去呢就会发出声音，所以呢耶稣坐在那里看有财主过来这个把奉献放在奉献箱里面，他就看到有一个穷寡妇丢了两个小铜板放进去，然后呢耶稣就对门徒说就是称赞这个穷寡妇。那我们在这里也知道，就是说神看人看内心的哈，他当然也知道每一个人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呢他看到这个穷寡妇，他就会这样子跟大家说，穷寡妇呢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那穷寡妇自己不说，耶稣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呢在这里看到他有一种神的眼光，他可以知道穷寡妇的情况，然后也是告诉门徒呢，今天奉献呢不是看你奉献金额的大或小，而是看在奉献后面的那个心意。那讲到这个部分呢，其实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呢，就有讲到这个情形哈。这在诗篇五十篇哈，他说神说：“哎呀，你们献这些奉献给我，我实在是不想责备你们，因为你们献这些奉献 献这些啊祭牲啊，就是献这个献牛献羊。我不想责备你们，因为呢，你们献的这些献祭啊，背后其实没有心，你的心没有跟你的献祭走在一起。所以说，如果我今天需要，我不需要你去啊宰一头牛、杀一只羊来给我，我自己可以处理啊。所以他说，我最需要的是什么？我最需要的就是你在奉献的时候是以感谢放在里面，就感谢的心放在里面。所以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我们在教会奉献最重要的就是啊，为你的奉献祷告哈、啊，带着感谢的心把你的奉献呢放在奉献箱里面，这才是神最喜悦的。那到了21章第五节就讲到谈论圣殿。那那个时候的圣殿哈、啊，我们要知道说第一圣殿是所罗门建造的，富丽堂皇，用了很多的材料，很多的金子，只是后来呢这个被巴比伦呢啊，这个攻破耶路撒冷城，把圣殿烧毁了，把圣殿里面所有的器材呢都已经带走啊，掳到巴比伦啊去了。后来第二次圣殿呢，就是被掳归回，70年以后被掳归回人建造了第二个圣殿。当然对他们来讲，财力人力都没有所罗门王时代的丰盛啊，所以他们盖出来圣殿呢啊，比较起来呢就是比较啊比较差一点。但是后来希律王呢，在主前应该是在啊这个将近主前40年还是30年的时候呢，他为了讨好这个犹太人，他就开始把第二圣殿呢扩大，然后盖了很多的这个外邦人院啊啊这些，把它扩大成一个规模很大，所以用了很多很好的建材。所以他们说，你看这个圣殿啊，这么庄严，这么这个啊富丽堂皇哈、啊，你看用了多少的美丽的石头跟供物装饰而成，就好像我们之前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这个耶稣呢啊，这个啊门徒对耶稣说啊，你看这个圣殿多么的啊，多么的棒，多么的好。那耶稣下面一句话就说，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将来呢是没有一块石头要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也就是说，将来在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攻进去的时候，为了取得石头缝之间的金子啊，就放火烧，因此就把那些金子都拿走了，所以没有一块石头都可以叠在上面，因为都被推倒了，就是要把金子拿走。好，所以呢耶稣就在这里讲了这件事情。那你记得我们刚才讲到19章41节，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以后呢，那41节他说看到耶路撒冷就为他哀哭，因为他知道耶路撒冷城的结局嘛。所以这个门徒21章7节，门徒就问耶稣说啊，主啊，那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然后耶稣呢就告诉他说，第一呢，你们要谨慎，不要迷惑，将来会有人假冒啊我的名来，你们不要被这个啊欺骗了哈、啊。所以再一次我们在圣经一再的读到，没有人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如果有人告诉你的话呢，那一定是假先知，因为圣经明明的讲，他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所以没有人能够预测得到。但是在这个末日审判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所以11章9节他说，你会预看见打仗扰乱的事情，但是你不要惊慌，看见打仗不要就以为末日来了，还没有。他说这些事情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会马上就到。接着又说，耶稣又说21节，他说那啊11节啊，他就说那时候会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会有啊地震、饥荒、瘟疫啊，又有可怕的异象跟神迹从天上啊发生。他说在这一切事情以先啊，那你们会受逼迫。那我们就晓得在啊这个第一世纪呢，他们被逼迫得很厉害。所以他告诉这些门徒，你们要立定心意啊，立定心意，不要怕逼迫，也不要这个想说我被逼迫的时候要说什么来回答。他说人的口才智慧没有用的，他说他耶稣说神的灵呢会告诉你应当说什么事情，所以呢你们要长存忍耐。好，21章20节他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那我们之前读到马太福音哈，有讲到说这个啊 24章了，马太福音24章，门徒问耶稣有关末日的这个征兆，那耶稣就讲了末日的征兆，那其中有一段话呢是在讲这个耶路撒冷被攻破的这个征兆，所以耶稣在讲话的时候有远期的这个征兆会应验，还有近期的征兆会应验，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分辨的话呢，那我们读起来就有困难，所以我们要从四福音合参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在讲这件事情呢，当马太福音24章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不能明白这是近期的这个末日征兆的应验呢，那我们就从路加福音的21章20节我们就看到这件事情，因为21章20节他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那当然现在我们回过去看历史就知道这是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围困耶路撒冷的事情，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就说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读到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呢，他就讲到同样的一种紧迫性，你看到有这种情形的时候，你要赶快逃走，你要赶快逃到山上，如果你在房上呢，要赶快逃出去，不要说我家里的东西我要收拾一下带走你在田里面种田呢，也不要回家说我要去拿几件衣裳。他说那种紧迫性，你要赶快离开耶路撒冷城，因为当耶路撒冷城被提多围攻的时候，城里面呢就后来没有粮食可以吃，因此到一个情况就有人呢叫做易食儿子，就交换孩子来吃，所以我们就了解在那个日子呢你会碰到这么大的困难，因此21章23节就会说在那个日子的时候怀孕呢跟奶孩子的有祸了但是呢你没有孩子的人呢就好像是有福了，他在马太福音24章是这样讲的，所以他就在讲到这件事情，他说21章24节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清楚的交代，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像预言有远期应验的部分，也有近期应验的部分这个末日征兆呢也是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学会读圣经的时候呢，从用以经解经呢就从福音书的其他部分来了解这个部分。好，那么接下来21章29节呢，耶稣又用一个无花果树跟树木做一个比喻，他说你看到无花果树发芽，你看到一个果树发芽，你知道下面就是要长叶子结果实，就好像你在家里种菜种花，你看到呢这个花苞出现了，你就知道下一个就是花要开了。所以呢他说你看到刚才跟你讲的那些末日的征兆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神的国近了。他所讲的神的国近了呢，其实就是说神的国最后实现的时刻近了因为我们之前讲到说耶稣赶鬼嘛，他说他借着神的能力赶鬼的时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嘛，所以我们就要明白在这个神学的意义上呢，就是说神的国已经来了现在，但是呢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我们常常会用already but not yet 的方式来形容神的国度， not yet 还没有最后完成，一直到这个审判的末日的审判的时候，神的国完全实现了，那个就是实现了所以耶稣就说21章32节，他就说我说的话这个天地会废去，但是我的话不能废去，所以34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如果不谨慎的人呢，我们就会被贪食，就贪吃醉酒，并今生的思虑忧虑很多的事情累住你们的心，累住你们的心就好像你被这些东西压住你的心，压得你起来没办法起来，所以我们就想到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说，你有看到这么多的见证人，这么多的见证人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说的信心人物，你看到这些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在你身边，所以你观看别人的榜样，你知道今生要怎么样跑这条信仰的道路，所以你要脱去那些这个重担，然后呢你要除去那些 缠累你的罪。所以呢，我们要把身上的重担脱掉，我们才能够跑得快，跑得轻松嘛，才有力气跑嘛。那背了一大堆担子呢，我们就跑不动嘛。所以这里就说，如果你们是被贪食、醉酒跟今生的思虑压住你的心的话，那你就跑不动了。他说当那个日子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的时候呢，也同样临到这个全地上的人。再一次的36节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那37节呢，就是在补充说，耶稣最后一周他就说，每天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就往橄榄山去住宿。所以我不是说耶稣在最后一周的时候白天就到耶路撒冷城来做教导教训的事情，盼望最后一周呢很多人听了能够悔改，能够回转，然后晚上呢就回到橄榄山去住好，所以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那么到了22章呢，刚才就讲到说除酵节近了，也就是说这一天呢是星期三，星期三，那么星期四是除酵节，也就是逾越节，也就是说他们要吃逾越节晚餐。这一天呢是逾越节之前的一天，所以呢祭司长跟文士呢就一直要设一个阴谋要害耶稣，那就找到了犹大那这里说撒旦入了那加略人犹大的心呢，就商议好，这里没有讲数字，然后其他福音书说商议好30两银子，要找个机会把找个好机会把耶稣呢交给这个祭司长的仆人，而且是趁众人不在的时候。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呢，只有耶稣的三个门徒跟他同在就是彼得约翰雅各这三个。那到22章第七节就说到了除酵节，就是逾越节，那这一天就是星期四了嘛，要吃逾越节晚餐，要宰杀羔羊嘛 Passover 现在还有犹太人在这一天呢是在家里面呢吃这个 Passover 的晚餐来纪念的犹太人在这里我知道 Denver 我的听说这个有些人也是这样在做呢。好，那么这一天呢，那门徒他们都是家无产业的人所以到了逾越节要去哪里吃晚餐呢？他们当然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晚上去哪里吃晚餐吃逾越节晚餐耶稣说：“你们现在到城里面，如果看到有一个人拿着一瓶水，就跟着去，就是在他家吃饭。那如果有十个人都拿着一瓶水，你要到底要跟哪一个人他说原来这里呢是讲的说有一个男人拿一瓶水，因为那个时候拿水都是女人在做的事情，所以你不会看到有男人拿一瓶水。所以你看到有一个男人拿一瓶水呢，其实就知道说耶稣指的就是要在这个人家里面吃逾越节的晚餐所以呢他们就去这个人的家里面吃逾越节晚餐。那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图画说有一个长长的桌子，然后耶稣坐在桌子的中间，然后旁边坐了门徒，然后呢这个大家好像就是在这样一个桌子排列的方式吃饭其实不是的他们那个时候吃饭的这个桌子呢像一个 U 字形英文字母的 U 字形U 字形呢，耶稣不是坐在最中间，耶稣坐在那个 U 字形最左边的那个位置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才能够明白整个对话，他们在谈话对话说沾饼在我这个一起沾饼吃的然后耶稣最爱的门徒斜靠在他的身上等等这些细节，你必须要从真正认识他们座位的排列方式是一个 U 字形而不是一个长条桌呢来理解这件事情。好，所以在吃饭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说这个是最后一顿晚餐跟你们吃这个逾越节以后呢就不再吃了，直到这个神的国最后来临的时候呢再跟你们一起吃逾越节。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也讲到，就是说那个时候羔羊要来迎娶心腹，心腹呢就是教会，那么教会呢要穿着洁白的这个细麻衣，也就是说圣徒所行的义用一个婚宴的方式来形容将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要迎娶我们在地上所有的教会，用这个行公义好怜悯这样子的圣徒呢来 跟他们啊在一起。好，所以呢，耶稣在这里面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那么就设立圣餐啊，设立圣餐，就啊拿起杯来祝谢的说啊，你们啊拿这个大家分着喝啊，以后不再喝这个葡萄汁。那这里面呢，就是说耶稣呢说拿起一个饼，就是无酵饼，拨开了，预表就是他的身体要为众人破碎啊。那就说你们吃这饼，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应该可以想到在约翰福音呢这个第六章说，耶稣是生命的粮，你们吃生命的粮呢就不饿啊，你们要喝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那你现在大概从这里啊圣餐里面有一些概念。所以耶稣说这个饼预表他的身体为你们破碎的，然后饭后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留的。所以呢用这里啊来这个设立圣餐。那再来21节啊，就在这个啊预言啊，出卖耶稣的人有祸了，就是这个卖耶稣的犹大有祸了。吃完饭以后呢，大家就开始起争论，争论什么？将来谁要做老大啊，将来呢这个哪一个人可算为大哈。我们讲到说神的国再来嘛，我们不再吃这个宴席啦，到神的国再来啊。门徒听了就说，满脑子就说，那以后我要在神的国里面算老几啊，啊就开始在谈这件事情争论。啊耶稣就跟他说啊，一个在看大小的位置上呢，不是说你接受别人的服侍，而是你去服侍别人的人呢，那才是伟大的。耶稣在前面呢啊，十二章呢三十七节啊，其实也有讲到这件事情，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啊，他就讲到就说这个啊伺候仆人啊这件事情。那当然后来啊，我们从约翰福音啊十二章吧，应该也讲到耶稣洗脚的这件事情啊，所以他也在讲说人子来是要服侍人的。所以在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的观念哈，就是服侍别人的呢才是真正被神看为大的人。好，再来呢他讲到这个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他讲到说这个啊撒旦啊要来让你们跌倒的这件事情。然后呢二十二章三十二节，耶稣说为你祈求，彼得我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那彼得呢大言不惭的说，哦不会，肯定不会啊啊！其实后来就三次不认主。那包括耶稣所有的门徒呢，看到被抓以后都跟着逃跑了哈，这件事情。好，再来耶稣呢出来往橄榄山去了，那么到了那地方，22章40节，那么你从耶路撒冷出来要往橄榄山呢，你会经过克西马尼园，因为克西马尼园就在那个橄榄山跟耶路撒冷城啊那里有一条山谷叫吉伦溪谷，所以呢克西马尼园就在吉伦溪谷的旁边。所以你要从圣啊耶路撒冷去橄榄山呢，你先要走下坡路，走到吉伦溪谷，然后再往上走，然后才会到橄榄山。所以呢他们到了克西马尼园以后就在那里祷告。那么之前啊在马太福音也讲得很清楚啊，耶稣三次的祷告说，求主怎么样，你若愿意把这杯撤去。圣经常常用杯来代表，那并不是说真正你要喝水的那个杯子，而是呢用一个杯来形容啊，这里的这个杯形容什么，形容这个杯是一个苦杯，是盛满了神的愤怒。是什么样的愤怒呢？神对世上所有人犯罪的愤怒。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明白这一个愤怒之杯的严重性啊。那在这里耶稣呢从出生就已经知道注定了是要走上死亡这一条路。他进耶路撒冷城哦，之前耶稣在他伯山，就是在变相山的时候，他不是带着三个门徒，然后还跟着谁呢？跟着那个啊，在那里遇见啊摩西跟以利亚嘛。然后耶稣跟摩西、以利亚在谈事情，在谈什么事情？就在谈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城这个受死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了解 对耶稣来讲，他知道这是他的结局，他知道这一条路是应该要走的。只是我们不明白，要是思想说，为什么在客西马尼园有这样子的犹豫不决？当在犹豫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是真的害怕身体会被鞭打，会被钉死那些疼痛吗？我觉得对我们人来讲，我们是比较怕痛的人。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其实在讲这个意思，从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呢，我们明白就是说，从来没有分离过的三位一体的神呢，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会有短暂的分离。那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跟神亲近的那种关系，我们不能真正的体会说跟神分开是一种什么样恐怖的情况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就是啊，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奥秘了。所以呢，耶稣就祈求这件事情，他说求主啊，求主把这杯撤去，他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这里就明白，耶稣在这个这么大的苦难的试验当中，他学会顺服的功课。我们就明白，在罗马书第五章讲的，这个罪是因为亚当一人悖逆而来，不顺服而来，当然恩典的完成呢，也是要由耶稣一人顺服而来啊，顺服而来。那么这个礼拜主日讲到呢，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会重新的再讲这件事情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呢，也再一次的讲到说啊，一个人呢，他说什么？他说死是因一人而来，十五章二十一节，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个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啊。那这个关系就是顺服跟不顺服的关系。亚当夏娃因为不顺服，因为罪就来到世界，死亡就做了王。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好，那这里面啊，耶稣呢后来啊在这个试验当中顺服，那么当他们从客西马尼园起来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呢，就被抓住了啊，就被抓住了。然后22章53节说，我天天同你们在圣殿里不下属啊，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哈。然后再来就是22章54节，就是那一天晚上，那天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呢，耶稣就连夜的被带到大祭司的宅里连夜审判。这是一种不公平不公义的方式，没有审判是要在晚上进行的。所以呢，在那个晚上连夜的审判呢，也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在鸡叫之先呢，他彼得第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呢，他跟耶稣呢眼睛对眼睛看见了以后，彼得就出去了痛哭。然后在那个晚上，耶稣就被啊戏弄被鞭打。人家说啊，你既然是王，你是神，那我现在把你眼睛蒙起来打你，你应该知道是谁打你啊，戏弄他啊，辱骂他。然后到了天一亮呢，他们再一次的这个质问他，在公会里面的时候呢，然后呢，耶稣对所有的指控完全的都默不成声哈，都不出声音，不反抗，不辩驳。那也就是我们这个星期五晚上要讲的一个重点，以赛亚书53章哈，耶稣被牵到像羔羊一样被牵到宰杀的人的地方，却沉默啊，没有出声音。只有当他们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就说 Yes， 你说的即是啊，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就听到这一句话，就这是亵渎神的证据。那么天亮的23章呢，就把耶稣解到比拉多的面前。然后呢，这里面我们刚才讲到说，他现在控诉耶稣的罪名改了啊，他控诉耶稣的罪名呢，变成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啊。这里面呢，就啊，刚才有讲到，不是派了一个奸细去问耶稣说，可不可以纳税给啊，这个该撒嘛。那耶稣出了一个问题，可是呢，到这里就被扭曲说这个啊，禁止纳税给该撒啊。所以这里面呢，就用一种不真实的话要来控诉耶稣。那比拉多就开始审讯。那我们注意到的重点就是说，比拉多三次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你看到在23章第四节，他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然后呢， 他们又继续的啊，又继续的这个啊，这个控告耶稣啊。那后来又送到希律王那里去，然后因为希律王是管理加利利人，刚好来到耶路撒冷城，然后呢，希律就是想要看神迹，然后没有呢，又戏弄一番呢，又送回来给这个比拉多。比拉多呢，在23章14节呢，又在说我没有查出他是有什么罪来，他就极力的想要释放耶稣。那这个时候百姓呢就说啊，我们不要耶稣，我们要那个杀人犯巴拉巴啊，所以极力喊着说你释放巴拉巴给我。23章20节，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劝解他们，他大家喊他定十字架，定他十字架。22节说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这人做什么恶事呢？我就把他打一顿放了就好了。可是呢，他敌不过众人的声音，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比拉多跟犹太人的关系不好，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呢，让犹太人呢蛮生气的，所以他很怕这个时候呢引起暴动，一旦引起暴动呢，在被告到罗马皇帝那里呢，他这个啊巡抚的官就不用当了，所以在这里面呢，他就只好这个把他打一顿啊，就这个啊要把他钉在十字架。所以23节说他们的声音啊就得胜了，就得胜了。所以24节说比拉多 就照他们所要求的定案啊，就把他耶稣打了一顿。那我们就看到这里面呢，耶稣来是一个弥赛亚君王，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恢复这个世界的公平跟公义，可是他现在呢是遇到了这个不公平不公义的这个审判啊。所以再来，那么我们就开始看到被鞭打完了耶稣以后呢，就开始要走这条苦路啊。那我们再如果去这个以色列呢，你就会看到有苦路十二站啊，就开始走这条苦路。我们晓得今天啊，就是当时要走这条苦路是很难走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要走向这个哥哥他啊，这是一个上坡的路，一个上坡的路。那十字架的那中间直的那一条已经定在那个各个他的地方，那耶稣背的呢是那根横的这一条这个木头，所以要往上坡走，那身体在极度疼痛软弱无力的时候根本走不上去了，所以在这里就抓了一个西门古利那人来帮耶稣背十字架哈，背十字架就是背那条横木。所以你看到圣经常常讲耶稣在讲说啊，我的门徒你们要跟随我啊，跟随我的就是要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那这里这个古利奈人呢，西门就做了一个典范啊。那在路上有许多的这个妇女就为耶稣的遭遇在痛哭，耶稣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其实他在讲整个耶路撒冷城，他说你不要为我哭啊，你要为你自己的孩子哭，因为以后你会遇到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时候那种惨啊凄惨的状况，一子而死，没有东西吃，任何能够啊填饱肚子的东西都要拿来吃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们呢要为自己哀哭啊。所以23章30节说，人就像大山小山说，你倒在我们身上啊，把我们保护啊，好像都跑到山洞里面去保护的样子。31节说，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那对这句话你可以有好几种解释哈。他说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啊，对一个健康的人有能力的人呢，他都承受不起了，那你这种软弱无力啊，又这个没有什么能力的人呢，你怎么样能够对付这种罪，这是一种讲法啊。所以我们理解有时候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啊，不容易在这种事情上呢不容易讲得清楚。好，那么这个时候23章32节呢就讲到同定十字架有两个犯人，那也是应验了耶稣要与罪犯啊在一起。所以呢其中一个犯人呢就啊嘲笑啊，说嘲笑说，哎，你既然是犹太人的王，你可以救自己吧。啊，这里面呢啊，在其他的福音书是说这个祭司跟文士经过的时候对着耶稣嘲笑说，你如果啊跳下来啊，我们就相信你啊，如你能够救自己啊，我们就相信你啊。所以啊有点记载不太一样，但是 两个犯人各在耶稣一边的，一个嘲笑耶稣，一个说我们被定是罪有应得，然后就对耶稣说啊，你将来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一件很有名的事情，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啊，就在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好，到了23章44节，也就是差不多下午三点的时候呢，那那个时候是出大太阳的时候呢，突然这个啊太阳被遮住了，日头变黑，而且呢在圣殿里面那一个啊挡住至圣所跟圣所的幔子呢，就从当中裂为两半。那么在希伯来书就讲得很清楚，这件事情裂为两半以后，代表以前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入至圣所，来到神的私人宝座前面。现在呢，这个幔子裂开来的，就表示说，要通过耶稣破碎的身体呢，我们每一个人啊，信耶稣的人都可以来到至圣宝座前面。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参考希伯来书呢，就可以更加的明白23章45节的意义哈。然后呢，他就讲到说啊，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面。所以我们常讲到十架七言啊，耶稣在十架上讲的最后七句话，那不是在一本福音书里面，而是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把它整理起来以后呢，我们知道他讲的这个七句话。好，那在这里面就讲到23章50节，他说有一个人呢名叫约瑟啊，他是一个啊这个亚利马太城里面啊一个义人啊，所以呢他就去找比拉多跟他求耶稣的身体啊，就把他包裹好以后放在他自己新的坟墓里面。好，然后呢那一天是预备日嘛，我们就说那一天是星期五嘛，那隔天呢星期六就是安息日啊，安息日。所以在安息日的时候呢啊，这个啊有几个妇女他们就预备了这个香料啊，准备说安息日过了就要去这个啊膏抹耶稣的身体。好，所以七天到这里结束了哈。然后24章是他说七日的头一日，就是另外一个七天开始的第一天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了解这些日期关系，我们帮助我们明白啊。另外一个七天开始的第一天啊，这些妇女就带着预备的香料。这些妇女是谁呢？啊，有两个玛利亚，一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一个是雅各的母亲玛利亚。雅各就是跟耶稣呢啊兄弟啊，所以呢，这个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啊，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啊，在这里还有其他的几个妇人。啊，这里说啊，有跟一个妇人叫约雅娜。那你在马太福音讲的是沙罗莎啊，所以不太一样。那么因为有两个玛利亚，还有其他的几个妇人，他们要去膏耶稣，但是他们去的时候，其他福音书说，哎呀，他们走到路上一半才想起来说，糟糕啦，那个挡住木门的石头呢，有一吨多重，谁能够帮我推开呢？他们还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正好来到耶稣的坟墓前面，看见那一块石头已经被滚开了。那如果你去看这个考古资料，你就明白这个石头是怎么样呢？石头是从坟墓旁边有一个凹槽，那从这个凹槽呢是啊坟墓的门口呢是低处，所以石头是从比较高的地方往低处滚，然后就正好啊，这个挡住坟墓的门口。所以你要把这个这么重的石头呢，要推回去，推开这个坟墓的门哈，你必须要沿着那个高凹槽呢往上推。你知道往上推是最难的，往下推比较容易嘛，所以你把往上推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呢，他们去的时候发现这个墓门已经打开了，坟墓的门打开呢，并不是说打开是为了让耶稣出来，坟墓的门打开是为了让这些妇女，让这些见证人进去可以看见啊。当然他们进去看见是一个空的坟墓，那就遇到天使跟他们讲话说啊，人子已经复活了，第三日复活嘛哈。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赶快回去告诉这个啊十一个使徒啊。可是呢，这个十一个使徒哈，24章11节。他们就说你是在胡说八道胡言啊，就不相信。那彼得也不相信啊， 那彼得就起来呢，赶快跑去坟墓那里看。那进了坟墓以后呢，看到里面只有啊这个包裹耶稣身体的细麻布。那根据这个啊历史学家的考证，这些细麻布呢不是说啊拆得乱七八糟放在那里，而是这细麻布还是维持一个人的形状躺在石头上，就好像耶稣的身体呢是像水蒸气一样蒸发，从细麻布蒸发出去哈。所以他们看见细麻布，彼得也没有说他就相信，只是心里稀奇所成就的事情。然后呢，就在那一天，门徒有两个人要往一个村庄去，叫做以马楚斯，就在路上谈论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情，然后就预兆耶稣。耶稣问他说：“你们在谈什么？”他就把这个事情讲了一遍。然后呢，啊，那天晚上大概谈了这个啊，太过这个啊。高兴了，就告诉耶稣说：“你就不要再走了，这个住下来吧。”啊，住下来的时候，在晚上呢，在吃饭的时候，那耶稣拿起饼来，他们才认出耶稣是谁。然后呢，啊，就24章32节啊，很有名的一段经文，他说：“哎呀，刚才耶稣在路上跟我们说话的时候，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我们的心啊，啊，为什么没有火热的心？啊，包括我们在读老李家这个教会的责备，说你是不冷不热的人。所以我们明白，当我们越了解圣经的话，越能够明白圣经所讲的这些事情，预言教导，我们越是明白真理来呢，讲解给我们听呢，我们越能够明白啊，越能够有这个火热的心哈。所以呢，回去以后就再一次的跟回到耶路撒冷，跟其他的11个使徒说，主已经复活了。当他们还在怀疑的时候呢，耶稣出现了啊，说愿你们平安。大家害怕，以为看见是鬼啊。耶稣说：“你来摸摸我看啊，我不是一个魂，我是有身体的人，有身体的人。”那么在这个主日，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15章的时候，会讲到人复活是有一个身体的。好，你摸摸看，然后就跟他说你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就吃了一片烧鱼。然后呢，就跟大家说，从前在旧约圣经所指着弥赛亚的话呢，都应验在我的身上。然后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24章45节，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再一次的，我们从这里以及从约翰福音讲到说，真理的圣灵来，要叫我们明白真理哈。然后真理的圣灵来，然后指教门徒，门徒就啊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就明白了。所以呢，我们读圣经哈，是为自己先祷告。当你在读的时候，求神让你明白，真的不是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在明白的。神把啊借着圣灵把这个圣经解开来，我们才能够明白所说的这件事情。明白以后呢，我们心就是火热的。好，那这里呢就讲完了啊，讲完了。那接下来路加写完了路加福音呢，接下来呢他就是写这个啊使徒行传。所以在这里呢，接下去就是耶稣跟门徒在一起40天讲论神国的事情，然后耶稣就离开回到天上去。那这里面呢就直接做一个注解啊，作为这一本书卷的注啊结束。24章51节，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哈，在讲解所有这些圣经的这些内容哈。就是说盼望弟兄姐妹啊，我们不是好像在听故事一样，而是呢我们在这一周是耶稣的受难周啊，受难周。那么也就是今天呢是耶稣在圣殿被文士跟祭司长在质疑说你的权柄从哪里来。那明天呢是卖主的犹大呢谈好了这个 deal 要卖耶稣哈。然后星期四就是逾越节，星期五就是受难日。那我们这一周啊，多花点时间思想耶稣为我们走的这一条苦路啊，放在祷告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安静为自己祷告啊，为你的家啊，为你的家，为整个啊我们所居住的地区，为这个世界，然后为神的国降临啊，我们来祷告哈。好啊，我们现在来啊有一个安静的时间祷告哈。恩主，谢谢你。那我们借着路加福音19到24章，我们很快的走过一遍耶稣你生前最后一周。主啊，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来谢谢你， 因为有你，我们人生不再一样，因为有你，我们有真实的盼望，因为有你，在这个地上有光照耀，照亮黑暗，让我们原来被捆绑的人，原来在黑暗里面的人，找到这个生命的光，我们可以走出来。也盼望求主把这种爱人灵魂的心大大的加添给我们，也能够带领我们身边的人、朋友、亲人啊，能够认识你。主在啊受难周的这一周，让我们好好的仔细思想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恩典，是用你身体的破碎跟你所流的血完成的。让我们来纪念，也让我们预备心，要在周五的受难日一起来敬拜赞美你。感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到此为止。